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哎，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邀请到彭仁辉弟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仁辉弟兄，请跟各位听众打一声招呼。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彭仁辉。
是啊，仁辉弟兄，非常谢谢您今天在阴雨的天气还能来到我们的真理电台，为我们的教友分享您的殉教历程。可不可以先请您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其实从小我是生长在的家庭，事实上我的父母并没有很明显的宗教信仰。
是。
那一直到我长大，后来结婚以后，因为我的太太是教友，是天主教友。
是。
那在我们结婚的时候呢，我们是在教堂结婚的，那时候正好是在美国。所以我们也去神父那边经过了一些婚前的辅导。
是。
那但是我那时候也还没有入教，但是有答应神父说以后我们的小孩都要依照天主的方式来抚养哈，来。
是。
所以那大概是我最早就是跟天主教有接触的开始。
所以是在结婚的时候，
结婚的时候，对，
是那个时候还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就是在美国哪一个教堂，然后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在美国，是在那个马里兰州，在马里兰州的一个教堂，
是，
那个教堂的名字我现在其实不太记得了，好像是应该是圣母之友还是什么教堂啊？那个翻译成中文的话
是，但是它是一个天主教堂，
对，天主教堂，对。
那在那个。结婚典礼当中给您的感觉是怎么样子？
给我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非常我们到的亲友也非常少，因为我们那时候才刚去了美国一年去念书。
是。
所以只有两家的就是少数的亲友哈在美国的。然后有少数几位同学，那人数非常少，大概还不到20个人。那时候我跟我太太我们在婚礼的时候呢，我们事实上有念了一段哈，就互相念了一段哥林多前书吗？保禄那个哥林多前书的那一段，就是爱是恒久忍耐有恩慈那一段，
爱的真谛，
对，爱的真谛那一段
是。
然后我们也唱了一首歌，
是，
两个人合唱了一首歌，
是。
所以那个时候的整个感觉，我就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平，非常。就是内心非常的非常的喜悦平静啊，非常平静，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吧。
是。那当时是神父在为你们做婚礼的弥撒，
对
啊。那有很多的亲友吗？或者是
并没有很多，事实上我们家里只有我的母亲，
是
那时候正好在从台湾到美国来那个探亲探我的哥哥，所以有哥哥嫂嫂他们家，还有母亲，
是，
然后还有我太太那边的就是我的岳父母，还有他的一些兄弟跟姐姐们。
是，
对。
那后来您在比较深入一点的接触到天主教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这个说起来我觉得是有点惭愧，事实上要等到30多年以后了，
是，
应该就是说，在前年了，在2010年，
是，
到我真正起心想要， 参加慕道班，想要进入天主的门。
是，
实际上在这三十多年，我实际上都没有真正的去慕道。嗯，
是，但是您的夫人，她平常也有参加弥撒吗？
她也不算经常参加弥撒，
是，但是你知道说基本上她还是会去。或者是在圣诞节的时候，
对，所以说来惭愧，就是通常就是我们这个比较像是这种圣诞节教友，到圣诞节的时候才会我是会跟着他一起去，对，
是，所以您在圣诞节的时候并不排斥，然后
对
而且
是的，
在圣诞夜的弥撒当中，也同样跟所有的教友一起共同的欢乐，享受这个喜悦的气氛。
对，是的，是的，嗯。
那在三年前，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您会想要再更深入的认识天主？
这个我觉得是跟就是说有一些遭遇到一些家庭的一些事情哈。
是，
嗯，实际上是我的母亲今年已经87岁了。
是，
那在前年的时候呢？突然他发现身体有一些状况，
是，
那我们后来就带他去医院去溶肿，
是，
后来检查出来是一个很罕见的一种癌症哈，是叫做腹膜癌或是腹壁癌，
是，
那所以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是因为有腹水非常难过，所以后来医生诊断了认为需要开刀啊，我们本来也很挣扎，因为他年纪已经非常大了，
是是
啊，那是不是要让他动手术，
是
还是就让他就是用自然的方式，
是，
但是事实上他那个时候是情况并不是很舒服，因为腹水哈，会觉得很胀不舒服，所以后来我觉得也很好，是他自己做的决定，自己跟医生说他要试试看啊，就是用要动手术，
是，
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当时，我就觉得自己非常的内心非常的烦忧了哈，觉得这些事情不是我自己能够掌控哈，能够了解能够掌控的，
是
啊，所以就是非常感觉无助哈，烦忧无助。那在那个当时呢，在我妈妈住院的时候，
是
也有一位弟兄一位姐妹啊。他知道这个事情呢，就是来常常来病房啊，来帮妈妈祈祷，然后带着他唱圣歌这样子。虽然妈妈不见得会跟着唱啊，
是
啊，所以我也让我们也非常感动。
是，
那后来感谢天主，真的是感谢天主。后来那个手术呢进行的非常顺利，
是，
然后接下来就是有一些化疗的疗程，
是，
所以那一次的事情让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就说我们人都会老，然后我们的父母也是都会慢慢步入这个衰老哈。
是。
那我们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哈，这些一切就是人生事实上是苦多于乐，基本上。那每一个人都会遭遇到这些事情。那当这些事情突然来的时候呢，有时候你真的会手足无措，会觉得很无助哈，无助的感觉。
是，
所以那个时候会让我有一点哈，会觉得如果有一个神哈，可以把这些事情把它向他求，向可以交托给他，把你的这些事情，那会让我的整个的内心会觉得会能够得到比较。平安哈，
是。
那这几件事情，然后接下来也在那个当时，就是妈妈还在生病的时候，我们正好有一个，就是我的女儿，那时候有一个计划要去法国，要去学跟一个老师学音乐，
是。
后那我跟我太太那时候，后本来是没有，就让她一个人去，后来也决定要跟她一起去了，
是。
那可是到后来又有一些问题哈，让她的。这个课程发生一些问题，所以就变成我们要去法国，等于是一个，可是已经有这个计划了，所以就是要还是要继续去做哈，继续去按照我们原来想要去的去做，但是这个当中又会有一些非常未定的一些因素哈，
是，
因为就变成说我们是要自助旅行，然后三个人虽然是一起去，但是他后来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行程。
是，
那那个时候我内心也会觉得非常不安哈，觉得那是一个我们从来不熟悉的地方，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是，
然后到时候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啊，自己独立的去安排他自己的事情，
是
面对他自己的在旅程中的一些啊要处理的事情，那是不是都能够很顺利的哈？
是，
完成这个旅行哈。所以我那时候也是非常担心哈，非常担忧，就是晚上甚至晚上都睡不好觉啊。所以刚刚讲到就是包括妈妈的生病，又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一个未知的这个旅程哈，所以让我心里非常的不平静。
是，
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就是说，如果这一次大家都能够，包括我的太太、我的女儿、小女儿，如果都能够，这次大家都能够平安的归来，
是，
我觉得我就会去，会去这个天主
去认识这个
天主，这样
子，
对。
但是我们知道神也有在我们世俗的观念里面有很多多种的神。
嗯哼，
那么是怎么样让你选择就是以天主来作为你的信仰？
当然这个说起来当然还是跟我太太或者我的小女儿还是有关，因为我小女儿也是在大概9岁还10岁的时候就灵洗了。
是，
所以基本上我太太跟女儿他们都是教友。
是
啊，那这个对我来讲应该是最比较接近的一个门哈。
是，
那后来我们去法国的时候，有一天在巴黎，我们去了巴黎的圣心堂啊，圣心堂，然后很完整的去望了一次弥撒。
是，
那一次，我还记得那天是7月25号
哈，
是2010年的7月25号。
是。
我那时候只知道那个时候是福音是路加福音，
是
啊，因为那个是应该是丙年嘛哈，丙年的时候。可是我因为那个时候看到了，因为那个神父他们讲的都是法文哈，所以 也听不懂他们到底在讲什么。
是，
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在那个弥撒当中呢，就整个过程当中，我就感觉就是非常的感动。
是
啊，虽然我。也没有灵洗，我也不能去领圣体哈，像我太太他们，但是就是有莫名的这种感动哈，所以整个做完以后会流泪哈，就
是。
那到后来我回到台湾以后，我就去查一下，就当天的路加福音到底是在讲什么。
是
啊，
所以那一场弥撒基本上是一个法文举行的，
是法文的，对，是法文的弥撒，对，
是。所以你一回来就开始找寻那个弥撒经本，
对对，
然后看看那段福音，
对，
是
好像是路加的，是第11章，是在讲，就说凡求的就必得到，
是
凡找的就必找到，
是
凡敲门的就必给他开，
是
我记得好像是这一段，
是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奇妙，
所以这句话对您的影响很深，
对，
到今天你还印象深刻，
对对对，
是那所以在那个弥撒之后，您接下来是就回到台湾了吗？
哦，对，接下来因为我们三个人，我刚刚讲就是我们三人行，但是后来是一个一个回来，因为我那时候还在上班，所以我就先回来了。两个礼拜以后就回来了。我太太是3个礼拜，然后我女儿是4个礼拜。
是
啊，所以回来以后的第一个主日正好是我生日。
是
所以我那天就去了我们堂区啊，就是天母的天主堂。
天母天主堂。
对对，那天我就进去忘了弥撒。
但是您的女儿跟夫人都还没有回到台湾。
还没有回来，他们还没有回来，
是
我
一个人。
是我一个人，对，我一个人去的。
是。
那让我很感动，就是我一进门就有人来招呼我。
是。
他就是我们当时的传协会的会长。
是。
娄伟芳。
是
啊，陆伟芳姐妹
是，
我一进来她就很亲切的来招呼我坐在那边，然后在弥撒后来要领圣体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受洗，所以我坐那边不动。
是，
她说你还是可以去啊，你只要把手啊这样交叉就好了，然后神父还是会帮你祝圣。
是，
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就是 经过那么多年以后哈，三十多年，那圣诞节的那个弥撒不算的话啊，这是我真正自己主动去望的第一次弥撒。
是，
然后接下来九月份就是我们这个堂区的慕道班开课了。
是，
哎，我还记得在两三个月以前，那个我们的这个传道员堂区传道员又打电话来问我。就找我去上，我那时候说啊，妈妈生病啊，什么太忙了，实在没时间去。
是，
可是自从从法国回来以后，我就决心要进入天主的门。
是，
所以九月的慕道班我就报名了，就开始去上课，上了慕道班的课。
是，
对，
所以天母的天主堂他们对您的一个接待，也让你感觉到好像有家的温暖。
对对对，
让你觉得
非常非常的、
是，所以让你觉得想要再进一步的认识天主。
对，
那么到了慕道班之后，能不能分享一下给我们的教友，就是因为在慕道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教友也会遇到很多的试炼，有的人可能不见得他能完全听得进去，那也有的会在宗属当中因为一些挑战感受到这个天主他可能还没有让他有这个适当的给他一个适当的机会。所以您在那个慕道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子下定决心您一定要进入到天主教，然后临洗成为一个教友？
我觉得我跟一般的教友可能有一点不一样，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就已经下了决定啊，就进入慕道班的时候我就一心是准备要临洗的。
临洗，
对，那所以我记得我第一天在慕道班上课的时候，我就说我来参加慕道班是为了寻求内心的平静与平安。
是。
那在上课，当然我们的上课的讲师我觉得也很好，就是包括我刚才讲的那个伟芳姐妹啊，伟芳姐妹她是非常尽责，然后尽责认真，然后她讲的我觉得讲的道理也非常非常也并不是浅显啊，非常非常但是非常清楚，
是，
然后也非常能够非常动人，我觉得也能够打动人，所以整个过程对我来讲我倒并没有觉得让我觉得有心里存怀疑啊，或者觉得不喜欢的地方，
是，
都实际上是还蛮顺的感觉。
所以你就这样在还没有进入到慕道班，心里已经打定主意了，一定要准备要灵洗。
是。
那在慕道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位神父或修女让你觉得是特别有引领你到天主台前的？
我们的神父本堂神父是文神父。
是。
对。
是。
那文神父也是非常非常仁慈，我觉得对我们这些新的慕道友也都非常好。
是，
我也记得他也送大家圣经啊，还送心权嘛，心权好像也是、
啊、
对
是，
对，所以
一本那个灵修的书，
对
是所以这样子您就开始了您这个准备，然后将自己的心准备好要进入到天主教准备灵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家人或者是亲友对您的看法，有没有一些您觉得是特别感动的地方？
说老实话，我们的亲友倒很少是教友，
是，
那基本上是家人他们当然是很支持，
是，
对，
所以您的夫人跟女儿应该也非常的高兴，
对，
在您慕道的这段期间，
对是的，
我想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各位亲爱的听众，如果您的周边也有是您的家人或亲友，他们也是天主教徒，当他们在参加弥撒的时候，不妨您也就近参加弥撒，体会一下在天主内的平安与喜乐，或许您有机会就如同仁惠教友一样，能够成为天主教大家庭的子女，然后同样一同分享天主的平安与喜乐。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回见。